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是美国英文富翁马斯克告别他领导的美国政府效率部兜住的日子。他和总统川普一同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活动。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感谢了马斯克在兜住的工作。他说马斯克是最伟大的商业领袖之一，亦是最伟大的创新者之一。他还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服务于国家，对华盛顿旧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巨大的改变。川普接下来送给马斯克一份礼物，这个是一把白宫金锁匙，作为马斯克作为政府特别雇员所提供服务的奖励。马斯克对获得这一份赞誉表示感谢，他表示会继续来访白宫，作为总统的朋友和顾问。马斯克礼拜三晚间正式宣布将结束在川普政府中担任政府特别雇员的任期，他表示兜住的改革工作将延续，他将重心转回企业营运，这个为特斯拉投资者带来一些安慰。川普政府星期四指示各联邦机构停止在招聘过程中使用关于种族、性别、族裔或国籍的统计数据，这个是消除联邦机构中的 DEI 计划的最新努力。美国人事管理局在星期四发布的备忘录中表示，联邦机构所有招聘和晋升决定必须仅基于能力、资格和工作相关的标准，而非种族、性别、肤色、宗教或国籍。在招聘或雇佣员工时，应该停止使用关于种族、性别、族裔或国籍的统计数据，或某些群体代表性不足的更广泛概念。备忘录还指出，联邦机构在招聘中过于关注精英大学和学历，而非能力、实用技能和对美国理想的承诺。在今后的招聘中，除了雇佣退伍军人和具有技术背景的人以外，还应该招聘更多由州立大学、宗教院校、职业学校、宗教组织及家庭教育团体培养出的年轻人。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布鲁姆星期五表示，该公司想要在美国进行更多的大规模投资。布鲁姆在接受德媒南德意志报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美国目前对入口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消息人士这个礼拜早前告诉路透社知，包括大众在内的德国汽车制造商正与美国就潜在入口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寻求利用在美国的投资和出口作为谈判筹码。当被问及在谈判中会向美国提供哪些好处以换取川普政府降低汽车关税时，布鲁姆说，大众集团想要进一步在美国投资，我们有一个增长战略。布鲁姆还表示，到目前为止，大众和美国就关税问题进行了绝对公平建设性的讨论，但几时可能达成协议，这个取决于很多因素，他无法作出保证，只是希望可以尽快实现。彭博社礼拜五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当局计划拨出5000亿人民币资金，用于加快推进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以缓解美国关税对他经济的影响。中共国家发改委上个月承诺，将在6月底前确定今年的重点建设项目，并设立融资工具，以帮助处理股本不足的问题。一位知情人士对彭博社表示，根据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中国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将筹集资金并入股项目，可能会发行债券或采用其他方式来融资。5000亿人民币的初始注资可能会使总投资额增加数倍，因为它可以让项目获得额外的银行贷款或其他形式的融资。该人士表示，这些资金将用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消费相关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央行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流动性支持，通过筹集更多投资资金，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将通过增加国内需求来抵消出口前景不明朗带来的拖累。 美国商务部礼拜五发布的报告显示，四月份的通胀率和上个月相比几乎持平。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四月只是上升 0.1%， 使通胀率降至 2.1%， 排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当月读数是 0.1%， 年率为 2.5%， 分别和预期值 0.1% 和 2.6% 基本一致。个人消费支出四月份大幅放缓，只是增长 0.2%， 和预期一致，低过三月的 0.7% 的增速。消费者情绪更加谨慎的迹象亦都体现在个人储蓄率上，该指标上升至 4.9%， 达到近一年来最高水平。个人收入增长 0.8%， 较前一个月略有上升，但远超 0.3% 的预期。另据美国劳工部5月13日公布的数据，四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3%， 低过市场预期的 2.4%， 是2021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显示通胀压力持续缓解。南韩6月3日将举行总统大选，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近日受访时被问到，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他是否会协助台湾？李在明回答说，要等外星人入侵地球时才会思考这件事。美国时代杂志礼拜四刊出的专访内容收录了上述问答。时代杂志指出，李在明过去一直以亲共著称，但他在竞选演讲时减少了部分相关言论，以争取南韩中间选民支持。至于美韩同盟的议题，李在明先前对华盛顿的立场较冷淡，但是在竞选过程中他对美国的语气更加积极。在采访中，李在明甚至称赞驻韩美军实际上在美国压制中国的政策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更可能令美国担忧的是李在明对日本的态度，他在采访中坚称日本应就二战期间占领朝鲜半岛的暴行作出更充分的道歉，这种态度曾经导致文在寅执政时期韩日关系急剧恶化，直至尹石月上台后才得以修复。路透社报道，美国半导体设计软件公司新思科技礼拜五通知中国员工暂停在中国所有服务和销售，并停止接收新订单，以遵守美国政府最新出口限制。路透社礼拜三报道，美国政府已要求多家企业在未获许可情况下不得对中国出货，对撤销先前发放给部分供应商的出口许可。受影响产品包括半导体用设计软件和化学品。新思科技礼拜四宣布，因收到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通知，对中国实施新一轮出口限制，将暂停发布年度与季度财务预测。该公司在礼拜五致中国员工的内部信中表示，新的出口限制原则上禁止该公司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新思科技表示，为确保符合法规，将全面封锁中国境内销售与出货流程，并暂停所有新订单，直至收到进一步指示。该措施将影响所有中国客户，包括在中国营运的跨国企业员工以及中共军方用户。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五裁定，川普政府目前可以撤销大约500,000在美居住的古巴人、海地人、尼加拉瓜人和委内瑞拉人的临时合法身份。最高法院表示，暂缓执行一项下级法院颁布的裁决令，该命令阻止了川普政府终止部分在美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川普在1月20日重返白宫的第一日，就下令国土安全部终止所有所谓的类别假释计划。该计划为特定群体的移民提供保护，使他们免于被驱逐出美国，并在某些情况下合法在美国工作。一班原告在麻省的联邦地区法院就这一政策提出诉讼， 一名法官之后裁定暂停国土安全部的行动。在川普政府向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后，该法院暂时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川普政府之后继续上诉，请求最高法院推翻这一裁决。最高法院礼拜五的裁决意味着在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此案的上诉期间，国土安全部可撤销相关移民所获得的临时保护身份。礼拜五，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庸治表示，日本将派遣高层官员出席下个礼拜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阿拉斯加永续能源会议，并预计就总值达$440亿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计划展开讨论。或液化天然气项目由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发展公司和 Grand Farm 集团共同推动。计划将阿拉斯加北边的天然气经由长达1300公里的管线输送到南部，液化后出口到亚洲，预计在2030年启用。川普政府表态力撑该计划，并将它纳入与亚洲盟友的贸易谈判中。据彭博社报道，日本最大液化天然气入口商 JERA 已经表达合作意愿，虽尚未签署具约束力的协议，但显示出日本对该计划的高度关注。这次阿拉斯加永续能源会议将在6月3日到5日举行。在正式会议前一日，美国政府亦将举办一场能源高层会谈，邀请来自日本、南韩和台湾的官员参与，讨论包括大型天然气输送管线在内的多项能源计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